跟食物。耶稣对伯大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之口灵出。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可以跳下去。经上记得说，你要问他的食物
是认识他之口，
放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个最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
陈林，你稍等一下。要是没有读经的话，你们稍微静音静一下，要不然他会有啸叫，有回音的声音。
对啊，我怎么会有回音？
不是你，是因为有台电脑，它随机会挑选一块电脑跟你有回音。现在跟你有回音、是西伯伯那台电脑。你就先读吧，可能每个人都静音了，所以应该你可以了。等到别人读经的时候，我们再。
我也静音
了。你不要静音，然后陈琳你就接着读好吗？
我读到什么？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问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读完十六节了是吧？对。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花线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和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还有接着，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到十九节吧。
好的。
十七节。
旅客，你能读下面吗？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下面我来读啥？西伯伯没读啥？西伯伯，你来读二三。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都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 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啊，谢谢。那我们这一次，上一次我们查的是第四章第一节到查到第十一节。那我们这次我们还会查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查，因为这个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对我们，我想应该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不会大过老师，所以耶稣是老师，对的。那我们知道学生不会大过老师，那他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了榜样，如何胜过，那他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然后效法他，我们同样能胜过。所以说我们会就是再查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但角度会不一样。上次时候我们主要是着重点是看这个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那主要是受魔鬼三个试探。那上次我们讲到说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魔鬼是很少在整篇圣经很少自己亲自出来试探。应该在亚当夏娃，在夏娃那次出来一次，然后在约伯的时候那时候也出来。那在这里面的话，耶稣这个时候他又出来，所以说魔鬼出来的话，不是很多见的，一般都是有很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才出来。那这时候耶稣要显明出来了，第四章的时候耶稣要显明出来了。耶稣30岁，在以前的时候，基本上除了刚出生以外，还周围人看他12岁去了圣殿以外，比较特殊，但是其他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显明出来。他第一次神迹也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说到以后才会行的第一次神迹，所以在以前的时候他都没有那么显明。那现在马太福音到第三章结尾的时候，那他到施洗约翰那边去受洗，那受完洗以后呢，有第三章第十七节，就从天上有声音说，就说了，就父神就给他就写明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完全写明出来了。一旦父神说这句话以后，一旦写明出来以后，魔鬼也跟着也出来了，因为他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表明耶稣要是写明出来的话，他开始要3年半左右，他只要往十字架那边走。那从相当于创世纪那边来说，蛇要咬女人后裔的脚跟，那钉十字架，但是女人后裔要当蛇的这个致命的地方。那魔鬼当然不愿意被当致命，他所以说在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去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去做那事情，他就开始要来试探主耶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看第四章的时候，就完全看见说交战就开始了，就是特别就是说完全显明出来的交战就完全显明出来了。那魔鬼亲自来试探主耶稣。那上次来说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说第一次试探的时候，魔鬼不会并没有自己说我自己就是魔鬼，他不说，因为看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魔鬼是用一种形象，不知道什么形象，那圣经只是说那试探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试探来的时候，不一定会魔鬼会敲锣打鼓说我就是魔鬼，那是可能有不同的形象出来。那创世纪的时候是以蛇的形象出来，那等到以后的时候我们会再会看一下啊。有时候可能会是光明，很光明的一个形象出来也有可能，或者很漂亮的形象出来也有可能，但是根本的那个本质是第四章的第三节，试探人的。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上次我们特别看到说，当魔鬼来试探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常用的伎俩，因为在第四章当中三个试探当中，有两个试探，魔鬼是用了一样的方式，他用了一句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那这是第四章的第三节，那还有一个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就看见说，魔鬼在做一件事情，当神说受洗主耶稣受洗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那魔鬼直接就对神说的话 就故意去加个疑问，是真的是儿子吗？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魔鬼就特别会引诱。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方式的话，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在夏娃受魔鬼受蛇的引诱的时候，那时候魔鬼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当神对亚当说，是那个林园院子上别的树的果子，所有的树果子可以吃，除了有一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那魔鬼就说什么呢？魔鬼就根据神的话，就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说这样子吗？”就是今天加个问号，神说这样子这样子，那魔鬼那试探人的常常会用这方法，他真的是这样子说吗？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有一个用这样的方法上，就是他要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能怀疑神的话语的准确性，说神这样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常常是引诱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是看见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伎俩。那这个伎俩呢，在以后魔鬼给三次试探主耶稣以后，在路加福音当中说是魔鬼暂时的离开耶稣。那暂时离开的话，表明他以后还在回来，所以我们上节查到说魔鬼以后还会再回来。在回来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是敲锣打鼓说我就是魔鬼，他还是用同样的话语来说。那次就是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声音也在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知道那是试探人的这个声音，但这个声音也是从魔鬼来的。他可以有任何的一种情形来试探。那我们知道在那一次的试探时候，主耶稣并没有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是神，他可以下来，但他没有下来。我们知道一旦下来的话，那所有我们的救赎我们都失败了。所以说主耶稣的话在这上面我们能看到说，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主要看说魔鬼试探的时候常用的伎俩，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看到说，主耶稣去胜过魔鬼的伎俩的时候，他常用的一个办法，我们看一下说第四章第七节，这是周主耶稣的回答，还有第四章的第十节也是主耶稣的回答。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四节第七节第十节，我们看主耶稣回答的时候，我们到这里有个共同点，魔鬼的伎俩都是用于那种方式，或者可能会用别的方式，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只有一个方式，他都是用神的话语去回答，都是用神的话语去回答，去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哈，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可能换个角度哈，我们换角度就是说，我们特别会去看魔鬼是试探人的时候，他专门挑哪三个方面来试探人？因为我想魔鬼很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认识我们，那魔鬼上他也是很聪明，他也是认识我们。那所以他当用这个三个试探来试探耶稣的时候，神也是表明说，他也是挑选了人的三个的一个弱点，可那个弱点也是比较强的一个弱点，所以他专门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试探。因为那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了，所以说这也是表明在我们在肉身上面的这个弱点，正好是魔鬼也是要去专门攻击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三个试探上也特别把这个显明出来了。那我就下面就问个问题哈，魔鬼为什么挑选这三个试探？那我刚才也是说应该是这个三个试探是特别跟人的弱点有关系，比较容易攻破。那我下面问一下大家哈，当我们看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还有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还有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对， 那然后再来第四章第五节，第二个那个魔鬼就带他
进
圣城，叫他站在殿顶
上，
那对他说：“你若是神的话，就可以跳下去。”这是第二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第八节，这第三个啊，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
那个能不能静音一下？有回音。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三个试探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能看一下这三个试探，分别表明魔鬼专门是挑我们哪一些弱点，他来下手，这都是我们人在肉身上面的一个弱点哈。就把问题交给大家哈，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当魔鬼挑选，特别用这三个试探的时候，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表明说，魔鬼也是看中了我们人的三个弱点。那这三个弱点，我们分别是在哪三个弱点上面？大家能看一下吗？
应该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是肉体，还有人的骄傲，还有是对财富的追求。
所以华丽，你用的是那个刚才用的是另外一个新约的圣经对吧？经节是吧？
对，好像是约翰那个一书是吧？
约翰一书的第几章第几节？
我这是凭印象，我没有看，我来查一下。
约翰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六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十六节。那谁找到人读一下吗？
好，我来读吧。都看找错了。我没有背啊，是第几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章第几节？
十六。
OK。对呀、啊、，OK。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
从乎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之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真实圣洁的是真的。
OK， 那谢谢华丽。刚才其实华丽也把。华丽没有看那圣经，他已经就要背下来了，他把那个答案就给我们录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就举了三个例子，对吧？凡世界上的事情，就像那这就像里面就是三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肉体的情欲，一个例子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例子就是今生的骄傲。说这都不是从父来的，就是说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三样东西呢，恰恰也是魔鬼来试探人的时候的三样。我们来仔细，我们来看一下哈。肉体的情欲呢，你可以把情字给去掉哈。肉体的欲望，对吧？肉体的欲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是第几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想在第四章第二节时候说，第二节时候说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对吧？饿了表明说他肉体上面他饿了。那时候呢，第三节就一看，那试探人的人一看， 他肉体上面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进前来就开始了，那是肉体的情欲，然后就说，他就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看见一个哈，那是魔鬼来专门针对的。那第二件事情，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欲望，眼睛看的，眼睛看的哈。大家能看一下，这是第几个试探？
应该是第三个，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为什么？为什么第三个？
骄傲啊！
什么？那个
是谁说
的？哎，
我说的是排除法。
再说一遍，我看一下。
因为第二个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我是凭着他是我凭着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跳下去，这是好像是骄今生的骄傲来说的。我是用的是排除法，
所以你用排除法是吧？
对，
就是说第二个是骄傲是吧？
嗯，
所以第三个肯定是那个眼目是吧？
可能不对。
牛排术法，大家还有没有直接法的？那我跟大家看一下，眼目的情欲，眼跟目是同义词对吧？
是的呀。
指眼睛，指眼睛对不对？
对。
眼睛干嘛的？
看，
看，
那你到那个三个试探的时候，有哪个试探里面有这个看字的？
就是世上的荣华可以看。
对对对，下面你看第八节，耶稣受试探第八节哈，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给他看，给他看。所以我们也这也很奇妙一件事情哈。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吃东西啊，吃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结果很奇怪，有时候好多的荣华呀，就是你看那个你特别荣华的时候，好多东西都享受不了的，实际上是你的肉身享受，你只能眼睛看而已。这真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也是魔鬼给我们看出眼目情欲，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弱点。就是说魔鬼把它带到最高的一座山，世界上有好多的荣华，我们亲身是没法去，就是每个地方都是触摸过来什么，就我们只能是看，就是说这是眼目情欲，所以我们就看说，这个是眼目是用看的，这边也是试探，也是个看，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的哈，所以说，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三个试探，实际上是针对眼目的情欲，那我们再看。看最后面一个哈，今生的骄傲，要用排除法的话，那应该也是第三个对第二个哈。那有没有直接的？大家有没有去看？哪个方面是今生的骄傲？在第二个试探当中显明出来了。大家能说一下理由吗？为什么第二个试探是跟今生的骄傲是有关联的？
主要为你托住他的使者，用手托住，显荣耀了。
懂啊，意思是说那个是那个，他引用经文当中一句话是吧？用手托住你，大家还没有别的，还没有别的。
是不是在那个殿顶上啊？什么？
对，
圣城。
对，我觉得殿顶是一个今生骄傲的一个体现。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一个人的今生的骄傲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我要好， 而且我不仅要好，我要最好，而且我不仅是最好，我最好里面的最好，这一般是今生骄傲跟我们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节的第五节这句话哈，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在整个以色列地当中，耶路撒冷城是圣城，对吧？耶路撒冷圣城是造在山上面的，它已经是很高了。然后圣城里面呢，它要圣城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圣殿，那圣殿在圣城当中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们大家能看见吗？圣殿在圣城当中地位已经很高了，圣城在以色列全地地位已经很高了，那还不够，还要把它放在圣城的圣殿的圣殿的殿顶上面，站在最高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从中看见说，这是站在最高的最高的最高上面，以至于没法再高了。所以这常常也是表明一件事情，是说一个人的骄傲常常是希望自己是永远是站在最最好的那上面，要不然的话我们知道今生的骄傲的另外一面，以前那个吕克弟兄今天讲到的时候还提到说，实际上骄傲的另外一面也会常常引发让我们嫉妒。我们之所以嫉妒是因为我们骄傲，那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不如人，我们会嫉妒。若是我们第一的话，我们不会嫉妒，因为没有谁可以嫉妒。那我们常常是不如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嫉妒。那嫉妒常常是跟今生的骄傲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骄傲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够是最好。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魔鬼把他带到一个地位，上故意是让人处于一个骄傲的一个地位。但这个确切常常是有另外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说，神愿意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哈，那是表明神来扶持我们，能够让往更高之处走。那老鹰的话，就是你站在高处你还能往上飞，但是站在殿顶上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站在殿顶上以后，你就不是像如鹰展翅飞腾还能再往上飞，像人已经表明在最高点了，再往下走的话也只能走下坡路，是不能再往上走了。因为人不可能说脚踏空气就往上再往上攀一层。所以说这也是表明说，自己的一个今生的骄傲所能达到的和有神的扶持如鹰上腾，那是完全两码事情。如鹰上腾也让我们能走更高，但那完全是神的扶持。那今生骄傲的话也只能让我们最多能爬到殿顶上面而已。那我就说，从这个方面来看，从那个这个试探上面来看，我们就特别看说，魔鬼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三个试探？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在别的经节当中，也是给我们一个答案，就告诉我们说，魔鬼所试探的，正好是与我们的弱点有关系。那我们弱点从世界来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那我先暂时停在这里面，我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哈。那我想在这方面大家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还有特别的有看见，我想问一下大家。
对，刚才您先说的很好，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第二个试探的这个今生的骄傲呢，还有一点有可能是，魔鬼让他跳下去，从殿顶上跳下去啊，很多人都看得见，对吧？圣殿里面的很多人都能看见，那么就等于是凭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神迹，看了这个神迹呢，可以一定向世人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 么大家很多人都会来拥护他。神当然这个有这个能力，是吧？主耶稣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不需要这个，就是，但是这个撒旦，他要用这个办法来试探神，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个是一个今生的骄傲，就是你要能行神迹，证明你多行，那不就是满足你的骄傲的人？你又能做这个，那么又让你跳，这样又显出一个神迹。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这个今生的骄傲的事情。那我想还有，就是顺便我想到的，就是耶稣已经40天没吃没喝了，还跑到圣殿的顶上。第三个试探是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已经很饿了。我们谁饿过以后，你能爬高山吗？就说这个撒旦这个试探人的时候啊，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这个耶稣还要忍着饿去经受这个试探，爬那么高的山，这个大概我想就是是不是海拔800多米吧？
有的
啊，海拔800多米，就像北京那个爬那个香山鬼见愁也才600多米。这个主耶稣要跟着爬上去，哎呀，真是，我觉得是确实是很折磨人的。好，我就说这个。
谢谢何弟兄补充。我在想到说，何弟兄上次那个讲到的时候，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候，论施舍、论祷告，当时也讲到哈，就讲到说，为什么魔鬼让主耶稣在殿顶上面跳下去？为什么大家都看见？结果从神的眼里面，一个人的荣耀却是反过来的。那神里面，我想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就说。这论施舍的时候也是论祷告时也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他们，或者再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他们的赏赐了。然后第6章第5节祷告时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也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赏赐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也特别看到说神的标准和我们知道就这魔鬼这个引诱这个标准来说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要得人的赏赐，一个是要得神的赏赐，那完全不一样。那谢谢补充。那我们就下面我们继续查。还有几个问题哈，我现在再问一下大家。当我们去看这个魔鬼三个试探的时候，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第4章第3节那个魔鬼说的话哈，那个双引号里面的，第3节当中，我就跟他说，对他说，对吧？那试探人进前来对他说，后面上引号的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那些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哈。你就看见这句话的这个模式哈，就是你若……然后逗号，就可以……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形式哈。我们再去看第二个试探，第4章第6节，就是魔鬼说的话啊。我们看魔鬼说的话，魔鬼干嘛呢？我还是从第5节读吧。这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第6节对他说， 后面又是后面双引号，蘑菇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所以看见一样的模式，你若点点点点，后面就是逗号，然后就是就可以点点点点。OK， 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去看第三个哈，估计大家就不用看也应该猜得出来，应该是也是一样的。嗯，第三个是第几节了？第八节第九节哈，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魔鬼又给他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物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那第九节就说了，说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点点点点，然后呢我就点点点点把这赐给你。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所有魔鬼这个说话这试探人，他有一个模式哈，这个模式就是你若点点点点，然后后面呢然后就逗号，然后就点点点点。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什么方式呢？这是一个常用的，我们每次我们都是常用，这叫逻辑推理，叫逻辑 logic， 就是说你若怎么怎么什么样，条件假设什么什么样，然后就成立什么什么什么样子逻辑推理。那我先问一下大家，我想我们每天都会用的哈，那这种逻辑推理有问题吗？就是从理论角度来，纯理论角度，你若什么什么，就是说假若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就是二加二就等于四，像这种纯理上面这个逻辑推理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看出问题来？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是吧？逻辑上没有问题对吧？你若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没问题对吧？那下面就一个问题了哈，若是这个逻辑的推理没有问题，那为什么那个魔鬼得出的结论啊就觉得有些怪？最怪的就是第二个试探怎么怪呢？第二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呢就可以跳下去，就说好像说对着耶稣说，你若是什么什么呢就可以跳楼了，就从楼上就跳下去吧。若是我们没有听魔鬼引用那些经文的话，你说一刹那你听见这个结论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结论是不是很奇怪？就突然间一刹那，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突然间有一个人，他就说：“你若神的儿子，跳楼，就这样子跳楼。”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些奇怪？就这个结论啊，有常常就是完全是超乎一个人的一个尝试。一个常识哈，那我们就能看见一个地方哈，我们常常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逻辑推理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时候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仅仅靠逻辑推理啊，你有时候我们是不能完全会得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若是我们很多的最基本的常识要是不在的话，我们推出来的结论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又去看逻辑推理呢又没有问题。那我想最跟这件事情很相像的话，那可以看到说去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他判定了一件事情，那当判定的时候他完全是用逻辑推理推出来的，推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哈，去年的那个最高法院的结论，大家都知道我在指什么哈，
就是指同性恋的那个合法吗？
对啊， 因为那些美国那些最高法院那个大法官，那可不是一般人，那都是逻辑能力很强的，都是法律上面逻辑能力很强的。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逻辑上面都无懈可击的时候，但是若是我们在最基本上面的有一件事情，逻辑推理最开始的地方若是错的话，你逻辑推理再是无懈可击，但是最后的结论有可能是很奇怪的一种结论。所以说让我们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说，当我们逻辑推理的时候，实际上这当中我们常常也看见一件事情啊，逻辑推理有时候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些痕迹，就是说叫做实证主义，就实验证明主义啊。你看你能看见吗？你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要干嘛呢？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证明你是儿子，你要干嘛呢？你就需要跳下去。然后后面呢，后面就没有了哈。后面第三个试探就是魔鬼就干脆就不对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了，而直接说魔鬼上面说，我默认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也可以拜我作为你第二个主，这样子的话你有两个主也没关系啊。你又拜某门又拜神都可以啊。至少这是第三个试探，就把很多的界限都模糊掉。那第一个试探跟第二试探的话，主要是用证明，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拿事情来证明给我看。那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哈，实验证明啊，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比如说在自然界很多的物理性上面，我们希望用那个实验证明来反复证明一些物理的定理，那对我们帮助会很大。但是有件事情就是说，有些逻辑推理或者实验证明都有它的一定的有限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是没法用实证来证明所有的东西。那尤其是在这个身份上面要证明的话，有时候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是身份，或反而会落入一个圈套里面。所以说这也是在魔鬼这两个试探当中，上帝也是给主耶稣设的一个圈套，为了证明是神的儿子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知道说，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的儿子，也是真是靠信心来接受的。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说，你相信你自己是父母亲的孩子吗？我想我们是靠信心接受的。从生出来的时候到现在，我当然相信我的父母亲是我的父母亲。但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你来给我证明一下，你的确是你父母亲的亲生儿子。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觉这有必要来证明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啊，而且我一直也是跟父母亲也是住在一起啊，这些事情都证明说我就是他的孩子啊，为什么我还要去证明呢？再为了这些人我再去证明一下，我是神的，我是我父母亲的儿子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魔鬼也是特别跳出来让我们来证明一些事情，但有的时候却常常有可能是个圈套。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魔鬼现在面对面来试探耶稣了，相当于神跟魔鬼在面对面了。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不在第四章主耶稣一下子就把魔鬼消灭得了，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嘛，对吧？那为什么主耶稣不把他魔鬼消灭得了，还去接受这些试探？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吗？
是 时候还没到，到启示录后面不是说魔鬼要关起来？
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时候没有到啊？等完这个回答得很好，那时候还没到。我说为什么时候还没到？要是说都是为了灭亡魔鬼的话，早一点灭亡跟晚一点灭亡有差别吗？
他启示录后面不是有讲吗？到时候他魔鬼都要关起来了，快一千年。
我觉得银山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三次试验这试探？他只就是指的圣经就是神让他经历这样试探，是我想可能是为了我们好，是不是？就是说我每个人我们都会经受主魔鬼这样的试探，是不是？就是主经过了，他通过了这个试验，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样我们也要就是像他一样，要就是也能够对魔鬼说不，就是说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主做到了，我们也应该要做到。是不是就是这个试探？我好像也是看一本书说，其实神也是把魔鬼放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试探，也是来就是来，呼召得胜者嘛，就是要看谁在魔鬼的试探面前站立得住，那才是真正的就是靠主得胜的这样。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可能不一定对。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谢谢董阿姨，还有谢谢那个华丽。董阿姨刚才说，那个启示录说了，魔鬼必然会失败。那这是一个。然后华丽呢说，除了魔鬼必然会失败以外，还要神还希望有一帮人会出来，会得胜。所以我就想再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有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说，当神在创造这世界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魔鬼失败吗？就仅仅的目的是让魔鬼失败吗？目的是让人得胜吗？目的是什么？
他得荣耀，神得荣耀。
我补充一点吧，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银山让我们想很多，这个问题让我们想很多。因为如果最这个实际上最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神要创造一个魔鬼，对不对？我记得我们的孩子们在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提出来，为什么要造一个魔鬼？那如果神不造一个魔鬼，不就什么天下都太平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也有这个。也有这些讨论。那么一个呢，先声明，神没有造魔鬼啊，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就是造了一个很明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使，结果他骄傲了，是吧？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啊，还有这个以西结书啊，这个二十八章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那就是说魔鬼他堕落了以后呢，神不就把他掐死就完了吗？但是呢，神没有做这个事儿。神因为神要希望造一个人，这个让这个人呢能够来胜过撒旦。因为你掐死魔鬼，魔鬼说会跟神说，你当然你这么厉害，我当然就斗不过你，你掐死我算什么本事，对不对？然后神呢 就让比天使小一点的人来胜过撒旦，对不对？那是启示录讲的，就是弟兄胜过他，是你的羔羊的血，不是的，这个。
高远的血，所见证的道，
对，谢谢。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讲到神希望借着一个人啊，得着这么一批人，从主耶稣开始，主耶稣来到世上救了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这批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胜过撒旦。那撒旦就没话说了，对不对？我们这些人是从本身能力来说是斗不过撒旦，但是呢，我们靠着主的这个能力，我们在里边能够刚强起来，我们能够像基督来长成基督所长成的身量来胜过。所以神就是借着教会最后要胜过这个撒旦，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重视教会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边啊建造这个生根建造，然后呢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是吧？这个生命长大，能够体现出神的这个一种心意。神的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得着这一批人，这批人成为基督的心腹，来胜过撒旦。这个，因为当这个启示录里讲到那个男孩子，他不是要害这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就是要得胜者，就是那个龙就等着那个妇人身上，要等他生下孩子来把他吞吃。那这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我们的希望，上次我们多次讲到，在教会里边要成为得胜者。好，对不起，我讲了很多，太多了。要补充这一点，刚才这个医生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这个问题，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很关系很紧密。这个花丽啊，董阿姨都很好。
所以谢谢大家补充。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说我好像我也看过那个加索道弟兄，他那个有一次特会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那时候说在神眼中啊，这个魔鬼啊就好像一只蚂蚁一样。他说神要把他掐死的话，就像掐一个蚂蚁一样，但神觉得这个人掐蚂蚁不算什么。他说要有一帮人来，那个人呢要比蚂蚁还小，就要去靠着神的力量，居然能够把蚂蚁给打败。所以我想把这魔鬼打败，所以说我想这神也是特别让我们能够我们是人，比天使还小。因为魔鬼是堕落天使嘛，说我们人比天使还小，说我们人靠自己力量是打不过那个天使的，因为比天使还小，但是确实靠着主耶稣的血，对吧？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魔鬼。那我想胜过这魔鬼的话，所以说一个是魔鬼被打败，第二是我们胜过魔鬼。但我想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胜过魔鬼以后，我们能够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能够或者更亲近。我想我是不想，就是说魔鬼被打败是一方面，我们成为得胜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方面，神也是希望那这个人经过这一切以后，与神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交通，能够更多与神的性情有份。我想这也是神能够也是唱出一帮人来，那也是成为主耶稣基督为弟兄。那特别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身份哈。那在这个眼中好像 魔鬼的话，这个地位好像对我们来说，对一个教会来说，好像是个陪练哈，它是个陪练。那练完以后呢，就让我们能够练得更像金经哈，能够练得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那我想时间已经到9:15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我们先停在这里念好吗？那我们下次我们继续查马太福音的第10章的后面一个部分。
哎，林珊，就是在你结束之前，能不能我再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确实是也就像主耶稣这样碰到这三方面的试探，那我们的应该圣经的要求或者圣经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尽力的要战胜这些试探，是吧？不能说哦，我们犯罪，然后用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罪得洁净，这应该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想法吧？
这个问题很好，这应该不是讨神喜悦的想法。我想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神给我们想法说我们的罪都被宝血洗净的话。是因为我们能够站在这个磐石上面，能够跟这个魔鬼去打仗，所以即使我们被打败的话，我们还会屡败，我们屡战，最后一战到胜为止。所以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里面一个确据，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是打败的话，我们最后还会打赢的。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说，我们所有的罪都被主耶稣宝血遮盖的这个原因，是让我们说，即使被打败，我们也不会气馁，我们继续再打。但是若是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故意去打败吧，那好像不是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就是说，最终我们会打胜魔鬼，但当中要是尤其是打败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神的宝血遮盖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我同意的华裔的意见，就是说，若是我们气馁，我们就逃跑的话，那不是神所喜悦的。
好，谢谢。对，我就想着像上次吕科分享，他也就讲到说，他说听一个牧师讲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就是说我们情愿死也不要犯罪，是吧，吕科？你可以分享一下。
对，是这么说的。要有这个不犯罪的心智，
谢谢。
那现在，那我们时间先停在这边，好吧？大家还没有特别补充的，我先再问一下的。
哦，我讲一句，那个如果失败了，那个参孙会被，比如说被那个眼目锦玉他试探了，他那个参孙会得救吗？
那是旧约的。
旧约参孙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觉得应该是得救的。我这个问题交给大家，或者我特别交给何弟兄。何弟兄，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参孙巴郎的那这个试探他失败的会有得救？他虽然是先知巴郎，那么被那个。贪金钱，当然最后不是死在战场上。
对，董阿姨，你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啊！贪心到底得救没有？圣经上没讲。
对啊，他大先知啊。
对，他是士师，他是士师啊。那
是啊，是
他到底得救没有？
是啊，
你听得见我说吗？
听得见。
贪生是这个士师，对不对？士师记里面的士师。那贪生到底得救没得救？我们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能猜想，像刚才林珊说了。应该得救，因为什么呢？神还正最后 听了他的祷告，对不对？他虽然失败，但是神还是听他祷告，让他那个就是行出那个大的神迹来，把这个许多的非利士这个敌人给杀死了。
嗯，
那参孙这个人，说到这个参孙呢，就顺便多说几句。参孙是拿细尔人，对不对？
对，分别为圣。
是《民数记》第六章专门讲到，做拿细尔人要不要剪头发，不要吃葡萄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吃，
都不可吃，
也不可以葡萄，是不是啊？
嗯。
那么他这些事儿他都真要去做了，啊，那拿细尔人三个拿细尔人旧约的不是旧约，圣经上有三个拿细尔人记载了，三个拿细尔人有名有姓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阿穆尔，
阿穆尔，对，阿穆尔，
然后是参孙，对不对？
对对，
然后这是施洗约翰，这三个人。之所以提出来，他们都是拿细尔人，而且三个人的母亲都不会生育，一开始都生不了孩子的，对不对？
嗯，对。
因祷告，
祷告，
特别应许他们，他的母亲生下来他们，所以有神特别的心意。所以根据这些情形蛛丝马迹，我们只能猜说，参孙或许能得救，但是这个没有特别的圣经根据啊，我们只能猜想，好吧？我肯定你不太满意，我会办卡。
那巴兰就不没有得救的吧？
巴兰不是，巴兰是外邦人的先知，他不是得救。
嗯。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暂时先停到这里面，好吧？
嗯、
那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再思想，我们可以下次我们再讨论。那董阿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那好吧，我不的话很不讲不好啊。
啊，没关系，我们
听得懂。
感谢主的恩典。